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6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哪壶不开提哪壶说开去，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我在同修中是搞技术工作的，和许多技术同修一样，所到之处总是受到同修的尊重，但有一位同修大姐不同，在维修之余总是时不时地问我与电脑技术无关的个人修炼问题，比如你每天能学一讲法吗？你早上都几点起来练功啊？你出去劝三退吗？你能按整点发正念吗？等等。如果我在这一时期个人修炼方面做得比较好，在被问及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尚能做到有问有答，但在一段时间不太精进时，在被问到时就很心烦，总感觉同修大姐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心想着我辛辛苦苦大老远跑来给你修电脑，你总是没完没了地问这些问题，嘴上不说心里很不高兴，有怨气。我是每隔一段时间基本定期地在周边需要技术支持的同修那里走一走，帮助大家解决一些电脑或打印机技术问题，当故障被修复后，同修总是一通夸奖，说得我心里美滋滋的。虽然自己提醒自己不能起欢喜心，但总在不自觉中享受着这个过程，而过一段时间应该去同修大姐那儿的时候，心里就开始犯怵，不情愿再到她那里。然而理智告诉我，还是应该去同修大姐那里看看，有没有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可去了以后，这位大姐仍旧不依不饶地向我发问，我平常做得不好的地方乃至家庭环境都被问及，而且每一问都戳到了我的痛处，直到有一天把我问急了，我把同修大姐数落了一通，觉得同修大姐有显示心，证实自己的心，总觉得自己修得好，总拿自己的强项对比别人的弱项等等，还觉得同修大姐对自己的辛苦不领情。有点意外的是，当我冲着同修大姐说这些时，同修大姐平静并略带惊讶地看着我，偶尔简单地解释一两句，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大错。回来以后静下心来向内找，我觉得自己出了大问题，因为对同修大姐的抵触心理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总把同修大姐的话当作是挑毛病，没有把自己放在法中悟一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么我们凡是练功时冲不过去关，气下不来时，我们找一找心性上的原因，是不是悟在哪个层次中时间太长了，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对照师父的法，想想同修大姐的话，难道不是师父借同修大姐的嘴来点化我吗？为什么总觉得同修大姐的话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是因为所点到正是自己做得不好， 做得不精进的地方啊，回想自己的修炼，练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遇到技术难题就把学法放到一边，两三天拿不起书来，整点发正念赶上就发，错过了也经常不能补上。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醒》中说，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和师父的要求相比差距多大呀，如果做不好又多么可怕。向内找，回想与同修大姐的交往中，我对同修大姐的观念较重，觉得同修大姐对电脑技术学得慢，依赖心强等，偶尔甚至还有瞧不起的心等，多么险恶的人心观念啊。再想想大姐做得好的一面又那么多，给我的印象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每天坚持学法练功，说的做的都不离开法，和同修配合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等都做得很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到正点就发正念，并且对我说的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宇宙中发正念的这个时间点错过就错过了，不会有第二个同样的时间点，所以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师父在法中说，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摘自《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学法得法，比学比修，摘自《红银实修》。和同修大姐相比，为什么看不到人家修得好的一面呢？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我决心归正它，与同修大姐交流，双方都站在对方的角度，坦诚地查找了自己的不足，并针对先前不足的地方商量了如何做好的办法，心性提高了，配合更好了，大家都很高兴。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要刷身份证的同修注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29日。经常会在明慧网上看到报道，说同修在坐火车检票时被恶人绑架，也有个别的同修在住宿或办老年公交车卡时被绑架，直接原因都是因刷身份证造成的。深层次原因在此暂且不涉及。山东某市一对老年夫妇同修，在火车站进站检票时被警察从包里翻出真相 U 盘，警察绑架了二老及送站的两个女儿和两女婿。山东济南一被非法通缉的同修，在外地高速公路生活服务区刷身份证住宿时被绑架。一对姐妹同修在砸电动车牌时，因刷身份证后被翻包，翻出包内有真相语音手机而被绑架。一位流离失所的同修凭身份证办了老年免费公交卡，乘车一次后被绑架。如此种种，看来好多同修还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没能注意安全，造成损失，令人痛心。现在公安系统把进过看守所、劳教所、判过刑等等的法轮功学员的身份证信息输入了网络数据库，而火车站、机场、汽车站、宾馆、高速公路服务区、办各种证件的政务大厅等场所的电脑网络又与公安联网。当被非法通缉的学员在以上场所刷身份证时，公安的电脑网络会自动报警。不是被通缉但被迫害过的学员，在火车站、汽车站买票刷身份证时，车站的电脑网络上也会显示出此人是法轮功学员。买车票时，站上人员对我们不翻包，等检票上车前会被翻包，如带有真相资料、真相币等，就容易导致被绑架。 长途客车半路上也有很多旅客上车，直接交现金给司机坐车，不要任何证件，很安全。还有每逢中共开两会或有重大活动期间，公安也会安排在公路上拦截轿车或长途客车，用手拿的仪器逐一查验身份证，平时一般不查。写出以上情况是告诉同修，在加强正念的同时，了解掌握现实中的一些情况，理智智慧，避免损失，不让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阴谋得逞。常人也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也希望在网上能看到此文的同修，能告诉平时不上网的，特别是老年同修，注意这方面的情况。以上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的文章，磨难来时第一念很关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3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现已中年。从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看到，过并野关的同修还不少呢。我们本地就有因并野关没过去而离世的，也有住院做手术的，也有脑血栓假象症状的，最后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为此深感遗憾，为同修惋惜。从去年到今年，我个人也经历了两次病业方面的关难，想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在2016年秋季的一天下午，具体时间忘记了，我学完法准备开始做饭，大儿子也是大法弟子，给了我一袋加工鱼肉的零食让我尝尝，是从淘宝网上买的。吃下后我很快就觉得不对味儿，当时也没怎么当回事，突然一阵强烈的恶心，吃下去的东西像一股喷涌的泉水，一下子全吐了出来，连去洗手间吐的时间都没来得及，弄得床上地上都是，还一股子腥臭味儿。我赶紧到洗手间里去洗漱，接着又是一阵连拉带吐，弄了好长时间才收拾好。虽然严格说来，这估计算不上什么病业假象，但是那来势凶猛的瞬间症状让我感到像是全身都虚脱了一样，浑身无力，稍微活动一下就要吐，反复吐了好几次，早饭和午饭估计都全吐出来了。这还不算完，吐过之后接着又是干呕，呕得头昏脑胀，胸腔胀痛，喘气都困难，后来自己都有些吃不消了，就躺到床上去了。躺在床上之后，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一段一段地打到我的脑子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无论多么难受，脑子就是不动任何负面思维，思想中不要有一丝病的概念，这都是假象，满脑子都是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想我不能躺在床上，这不就是把自己当成病人在那儿养着了吗？这珍贵的时间可都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救度众生的呀，哪能用来养病啊？这点难受算得了什么？我不能就这么安安逸逸地躺在那儿，把自己当成个病人养着。我得起来，该干嘛干嘛，真正做到思想上否定他，同时行为上也不承认他。 于是强撑着起来了。两个儿子也劝我起来，可一下地又要吐，这时肚子里已经没有东西吐了，只吐了一点点淡黄色的清水一样的粘液，再吐连这点东西也没了，就只剩下干呕了，非常难受。当时就感到好像自己的身体已经达到承受的极限了，我有点受不了，一下子又躺在床上去了。躺下之后，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的又一段法打入我的脑中。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我想不能被这假象所迷，躺在床上，这不等于承认是病了吗？我强撑着起来了，去了厨房开始做饭。做了一会儿饭，难受劲儿又上来了，自己又坐到板凳上歇着去了。这时，小儿子也是大法弟子过来了，跟我说：“妈，你别坐在那儿去感受它了。”我去给你拿书看。小儿子拿来了一本师父的经书，我在厨房里学了一会儿，不知不觉中身体轻松了，没事了。做好饭之后，正常发下午六点钟的正念，发完正念后照常能吃晚饭，症状完全消失，好的真是干净彻底。我想到，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没有大法的超常，我是不可能这么快就好了。还有一次，是去年六月份的一天，我发完夜里十二点的正念后，就躺下睡了。不知睡了多长时间，突然我的左腿膝盖好像被高压电电了一下，非常痛。一闪又痛到脚上去了，我在睡梦中直接就被痛醒了。醒了之后，我一下子坐了起来，发现痛感没了，我没当回事儿，又睡下了。也不知又睡了多长时间，那道高压电又一次袭来，又是对着我的左腿。就这样，这半夜三更的被电抽了好几次，越来越痛。三点多的时候，闹铃响了，晨练的时间到了。我起身先练了第五套功法，腿刚盘上，又是一阵恶痛，痛的腿都差点自动松下来。当时我赶紧求师父，又来又像闪电打的一样痛了两次，接着又没事了。我接着练，练完第五套功法后，要下地练前四套功法了。我心里头有些害怕打怵，心里想着要是站着练功突然一阵剧痛，我不得倒下吗？心里有些犹豫了，但转念一想，我这种想法不对，这不正中邪恶的下怀吗？就等于接受了邪恶强加给我的干扰迫害。这时我一下子想到了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一句法：你豁出来了，放弃它，马上境界就变了。想到师父讲的这个法，我一下子没了怕心，正常练功，啥事也没有。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人神一念呢，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就是力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上什么都没有。大法 真是超常神奇。过后，我向内找自己左腿离奇恶痛的原因，才发现是因为自己动了气了。前天，我坐车到乡下三哥家，想去看看他的练功动作是否标准，是否需要纠正。正查看他练功动作呢，他的三岁孙女儿突然从外面跑了进来，抱着他的腿，哭着喊着说，爷爷不要练了。怎么哄他都不听，哭叫声越来越大。这一下三哥没法练给我看了，就只好带着他出去玩了。当时我表面平静，可心里很生气，心想这要是我家的小孩，非把他好好打一顿不可。同时对自己三哥也生出了怨恨心，怨他太溺爱这小丫头，分不清主次，就这样被干扰过去了。回到家里，我的气都还没消呢，跟两个同修儿子交流这个事，问题找到了，我有埋怨心、气恨心没去。找到自己的执着之后，才发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真是差劲透了。修大法都20年了，怎么能跟一个2、3岁的小孩生气呢？这么多年，在修炼这条路上走过关关难难，靠的就是信师信法的强大正念，师父的谆谆教导，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使自己在明悟法理上做得还算不错，一直都在提升中。现在我的心更加坚定，无论剩下10日的长短，都要紧随师父正法到底。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家庭环境中修炼。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3日。我于2009年才正式走入修炼，去年过完新年，孩子的爷爷因为劳累过度和糖尿病行动不便，来到了我家。他原来身体好的时候自己单过，只有过大年时大家才在一起团聚几天，这下要长期在一起生活了，矛盾就来了。为了让老人生活休息方便，不受干扰，我们就把向阳的大卧室腾出来让给老人住，小卧室给孩子住，孩子放假在家待不长时间。这样我和丈夫就住到了客厅，丈夫睡床上，我打地铺。咱是练功人，处处要为别人着想，老人住院了，他想吃什么我就做好了给他送去，不嫌麻烦。正好那段时间单位放年假了，不用上班。老人10几岁就当兵，当了几10年兵，满脑子受邪党文化的灌输影响，说你们练你们的，我不管，你也别和我说这些，免得伤和气。然后每天吃完了饭就把屋门一关，躺到床上听评书去了。有时候我们在客厅学法，声音大了他也不高兴，我们就在小卧室尽量用最小的声音读法。看到他日渐衰弱干枯的身体，我多么希望他也能够学大法，沐浴在浩荡佛恩中，无病一身轻啊。6月份老人身体难受了，又住进了医院，还好这次他能够自理，不用我们天天陪着，我也就没耽误上班，每天尽量的给他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有空买些他爱吃的东西给他送过去。那天中午天下着雨，我又给他送东西去了，他虽然嘴上说不愿意让我去，可看到我之后还是很高兴，和我说起了同病房的两个病号，说南边床上的那个是你们县的，明天就要去北京治病了。我一看机会也是难得，得赶紧去讲真相救人要紧呐，我就过去给他讲起了真相，请你在心里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病好得快。这时老人就在那边极力地反对我说，我也没有生气，只是跟病人解释说他是怕我有危险，不愿意让我讲。我乐呵呵地跟老人说，爸别生气，生气对身体不好，我这不也是在救人吗， 是做好事。救什么人呢？谁信你啊？你快走，再不走我就出去淋雨去。我尽量平心静气地说，爸，你千万可别生气，更不能上外面淋雨去，对你身体不好。那我就先走了，我回头再来看你。你走吧，别来了，我不愿意看到你。他气哼哼地说。晚上在学法小组说起这件事，同兄说，还是你的错，做事没有考虑别人，讲真相也得理智智慧地去讲啊。明天再去医院看看吧，跟老爷子道个歉。咱是修炼人呐，这分明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批评我呢。第二天想想他那个恶狠狠的样子，心里还有点过不去呢。我为什么会生气呢？我真的好好找找自己了。别人对你不好了，你就满脑子都是别人的不好，和常人争来斗去的，这不是争斗心吗？老人是不明白真相的，是邪党文化的受害者，怎么能够生他的气呢？这样我也没有做到人。还有啊，平时对老人好都做得很表面，都不是发自真心的，好像是为了别人认可自己，怕别人说，这不是一颗求名的心吗？找到了就要把这些败物彻底清除解体，不要它，问题的根源去掉了，再去医院，老人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又乐呵呵地带我了。前一段时间读了明慧周刊上的一篇交流文章，大意是同修被不明真相的世人诬告，被警察绑架到了派出所。同修说没有了对警察的任何想法，只剩下了善。我就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怀啊，能够融化一切恶念恶行，我不正是缺少这种善吗？在对待老人的问题上，我也要用这颗善心对待才行。以后无论老人在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不再产生任何想法，只是对他好，对他善，做什么事情都去站在老人的角度去为他着想。我们一家人真的是越来越和睦了，谢谢师父的慈悲，让我学会了善。由于得法晚，无论做什么事总是爱和老同修们比，唯恐落下圆满不了。家里很快成立了资料点，做资料、刻光盘、印真相币，做不干胶，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挂条幅、打语音电话、发彩信。总之同修们做什么我都能做，都不甘落后，以此还沾沾自喜。做事心、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欢喜心、名利心等等人心充满了头脑而不自知，不会修自己，误把做事当成了修炼，还以为自己非常精进，比别人都强呢。师父多次梦中点化，路走错了，满是乱石险滩，没路可走了，考试都是在抄答案，自己都不会做。家人同修也多次劝说，你这是资料工，一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听不进去，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两次被邪恶迫害，走了很大弯路。如此强烈的做事心到底来自哪里呢？我小的时候家里成分不好，在村子里很受歧视，从小就形成了畸形自卑的性格，觉得处处被人家瞧不起，各方面都不如人，但在心里很不服气，就拼命学习，想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出人头地。后来虽然如愿考上了大学，有了一份所谓的铁饭碗，但是那种畸形的性格并没有改变，感觉生活没有奔头，自己还是处处不如人，整天感觉惶惶不可终日。后来终于得到了大法，那种高兴劲儿真是无以言表，整天快乐的合不拢嘴，真是见人就笑，感觉自己太幸福了，逢人就讲我得大法啦，恨不得向全世界公布出去。那种状态真是像师父讲的生出欢喜心的那种人。那时虽然天天学法，也不知道对照大法修自己，就是拼命的做事，把做事当成了修炼。现在挖挖根，其实那个心很不纯，想通过做事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得到同修们的认可，显示自己，追求在常人中得不到的名利，都是显示心、名利心、妒忌心，这也在利用大法达到自己未思的目的。还有一个执着心，就是认为大法可以去病，可以向年轻方向退，可以青春永驻，这样通过修炼可以在同学中去显示自己， 所以想通过做事得到师父的认可，得到大法的好处。带着这么多肮脏的人心，怎么能算修炼人呢？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啊。找到了做事心的根源，就要下决心把他们解体清除，从今以后好好修炼，纯纯净净地做一个真修弟子，不再被常人中的假象迷惑，多救人，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记一次不修口的教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29日。事情发生距今已有5-6年的时间，但现在回想起来还记忆犹新。当时我跟 AB 同修三个人在做一个临时的项目，做了一阵之后， A 同修突然聊起了同修 C，说 C 同修刚到项目组时什么也不会，自己一点一滴地教会他很多工作技能跟一些机器的操作。结果有一次 A 同修想用一个机器做点事，还得要 C 点头同意才能用，言语间愤愤不平地在抱怨。刚好 B 同修对 C 也有看法，觉得 A 讲得对，也开始讲 C 为人处事的态度如何如何不好。其实我对 C 心里也是有怨言有想法，觉得他很多行为不像修炼人，自私自利，自以为是。然后我就不经思考脱口而出地说，那人家就是翅膀长硬了，会飞了。说完还自我感觉挺好的，觉得说在点上，给 C 的评价很贴切。我们三人对 C 同修批评议论了一番，解了气之后就做各自的工作。这时我弯下身捡东西，起来的时候突然左胸感到刺痛，然后不能正常呼吸了。刚要吸气时左胸就非常痛，只能很浅的呼吸。我也没告诉另外两个同修，就赶紧进屋坐下发正念，先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在发正念的过程中一直不能深呼吸，只能吸进一点气，好像要上不来气了，情况相当危急。发正念5-6分钟，我看状态没改变，猛然想起要向内找，是师父点化。这时才意识到刚才 AB 两同修在背后批评议论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劝阻，还一起在那火上浇油的批评一番，造业了。刚认识到错了，神奇的事发生了，马上一口气就上来了，又能正常呼吸了。我确认都正常了，马上起身外出继续刚才的工作。事情的发生也就10来分钟，另外两个同修都没发现异常，我也没说，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事后回想当时的情形有点后怕，如果当时师父没有点化我向内找，一口气上不来，那不完了吗？师父在法轮功第3章修炼心性中讲，业或者业力是由于本人今世或前世的过错而产生的，比如杀过生、欺负过谁、争夺过谁的利益、背后议论过谁、对谁不友好等等，都会产生业力。我在修炼前和同事或朋友凑在一起聊天时，总习惯说三道四打听消息，喜欢听别人揭人短，说别人的糗事为乐，听到有人做错事挨骂了心里就高兴，大家在一起开心地笑成一团。修炼后知道这是妒忌心，不修口再造业给人家得，可是养成的习惯形成的物质还没有去掉，还在起作用，很多时候意识不到，被观念执着左右自己的言行，最重要是自己不能够向修炼人严格要求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只有表面的一切最后变化完了，那你才彻底脱离人。可是修的过程中自己的意识要明白，修去自己的不足，抑制自己的不好，清理自己的不好， 得有不断的向上攀登的意识，这就是修。而且旧势力也在虎视眈眈，想钻我们的漏，毁掉大法弟子和等待我们救度的众生。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开示弟子，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这几年身边确实有同修先走了，造成损失，也希望大家能走好走正师父给延长的这段路，互相提高，共同精进，不足之处请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心的文章，在工作中转变观念，正视大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4日。我在事业单位上班，最近一段时间，对我周围和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有了一个新的感悟，做好身边的工作也在正视法。同时能真正把我身边发生的一切当作我修炼的一面镜子，向内照。转变观念使自己在法中升华。下面将最近做好工作向内找去执着心的过程与同修交流。2016年底，我地区有几名同修到边远农村去发真相台历，被国保大队和当地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其中有我单位的两位同修和另一同修的家属，后来他们大部分都陆续回家了。我们单位主要领导不明真相，让我们单位修炼大法的人都签不练功的承诺书，否则教课的立即停课，不许接触学生。当时我正在教中考学科，而且是教研组长，由于不签承诺书而被停课。我被停课后给我安排到德育处，主管七年级课间纪律和日常卫生工作。由于对这项工作不是很熟悉，所以刚到这个部门，我首先认真学习这项工作的具体要求和工作流程，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每天主动打扫办公室卫生，和同事协调配合，脏活累活抢着干。有一次一个学生生病了，把胃里的东西都吐在厕所的门上和地上，看到的人都绕着走，我主动上前帮学生擦拭，学生非常感动。还有一次我去厕所，看到便池的外面有一堆大便，这个便池没法再用了，我就找来水盆和拖布去打扫。当时我向承担了一项高中会考任务，市里来了很多领导和一些监察人员。我正在打扫的过程中，进来一位市里的客人，看看我没说什么，上完厕所就出去了。回去后，他把这件事向我们领导做了汇报，夸奖我们单位同事的素质高。第二天，好几个同事看到我就说，你昨天被市里领导表扬了。当时我真不知道是什么事，我就问他们，表扬我什么了？他们就把这件事说了。当然他们心里都知道我是修大法的，有的说修炼人的境界和一般人就是不一样。平时我看到走廊里、人行道和操场上有纸屑和杂物，我都会弯腰把它捡起来扔到垃圾箱里。虽然不让我上课了，让我干什么工作，我都认认真真的把工作做好，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领导同事都看在眼里，他们内心慢慢的在发生着变化，眼神有原来的不理解，渐渐地变成了敬佩的目光。我原来教的这一学科，另一名老师为了定高级，要调到农村的一所学校去。这一学科很缺人，领导极力地向上级要人，向高校招聘，哪个学科都有人，就这一学科没有。结果那年中考成绩非常不好。以前我教这一科的时候，中考成绩在公立学校一直名列前茅，因为我们平时的工作和为人都按照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工作中任劳任怨， 不计较个人得失，处处为他人着想，遇事向内找。一些明白真相的领导和同事对不让我们上课的这一做法非常不满，有的中层领导直接在领导会上就说，在中考学科急需人手的情况下，说我教的那么好，不让上课是误人子弟，为这件事还与主要领导争执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陆续的找相关的领导讲真相。2017年暑期开学又恢复让我上课，还教中考学科，但没让我当教研组长。现在的教研组长是原农村学校的校医改行的，我是大学科班毕业，论水平或经验我比他要强很多，这样安排不合常理，但这样的安排也绝非偶然，一定有我修炼的因素在里边。这是师父在利用这件事让我提高呢。我改变了常人的观念，认真学法，静下心来开始向内找。最近发生了一件事，由于我所教的是中考学科，新课必须提前结束进入总复习，需要把七年级和八年级两年学的课程都复习完。我们现在的这个年部是班级多，教课的人手少，三个人的任务由我们两个人来完成，每个班的课时量减少了三分之一，但我们每个人的总课时量并不少，这学期还给我们增加了一倍。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这就需要在时间上做好周密的计划和精心选择复习材料。由于以前自己一直担任教研组长，在工作中有一定经验，但说话语气和做事很强势，总认为比别人强，内心隐隐约约还有一点怕别人超过的想法，还有总想显示比他强，虽然表面没说什么，总体上是从全局考虑，但做起事来给人感觉很不舒服，失去了修炼人应有的姿态。我感觉到对方说话做事对我有了想法，有时做事不再和我商量，买材料偷偷的自己做。有一次学校进行质量检测，由教研组长出题，那天学校开教研组长出题会，他请假没上班，领导让我替他参加会，然后把会议内容传递给他。领导知道我在出题方面有一定经验，并示意我帮助过问一下，他出完题后让我来给看看。当时我虽然是出于对工作负责的态度，但内心隐隐的有一点瞧不起。我按照我的想法说了出题的思路和这样出题的目的，大部分他还是认可的。当我给他指出一道题，知识点有问题时，他就不想改，说就想这样出，看看学生能反应过来不。我说你这样做会误导学生走偏。我们争执起来，后来我说，怎么出那你就看着办吧。过后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明知道错了还要坚持，对方能这样一定是我出了问题。于是我认真学法，静下心来开始向内找。大法起悟，我遇事找自己，一定是自己还存在着哪些不好的心，才导致对方那样。首先我找到了自以为是瞧不起别人的心，争强好胜的争斗心，怕别人比自己好的妒忌心，想表现自己的显示心。这件事情就是一面镜子，把我许多执着心照了出来。找到了这些执着心，就要去掉它。我说话的语气和做事的方式都有所改变，并且主动与他交流，说我说的做的事只代表我个人的想法，你不要受我左右，你有你的想法，我说的合理你就采纳，直到我提个建议。他也和我说了心里话，当时听到我以前跟他反映的一些情况很生气，现在理解了，我说的那些是为了把事情做好，我们的关系融洽了，做事情他也找我商量了。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还说，别人心里不服而只是表面的服从，那么看不见时还会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通过这件事使我认识到，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要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去掉人心才能把事情做好，因为大法能圆融一切。感谢恩师启悟我人生道理，修炼法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害人的妒忌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28日。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发现了自己还有很强的妒忌心。这些年我周围的同修们断断续续的都不来参加小组学法了，我作为这一片的协调人，对此感到很焦急和困惑。我总是想方设法的提供环境，好让同修们都能走出来，可就是事与愿违。一次同修 A 和我说想在他家成立学法小组，我听后很高兴，心想这样可好了，那些不出来的同修都能走出来学法了。可同时在内心深处又闪出一念，好像不希望这些同修出来集体学法。我马上觉察到了这个邪念，立即抓住这一闪即过的念头正念清除。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年我那么用心地想让同修们参加学法小组，而同修们虽然都去了却不能坚持长久呢？原来竟然是我自己这颗心促成的。再深挖下去，我吓了一跳，我内心深处竟然有不愿意同修提高的心，我不希望他们修成，这是多么肮脏恶毒的一念呐！我认识到了，这是强烈的妒忌心。我也认识到了，我的表现竟然和旧势力一样，旧势力打着帮助师父正法的冠冕堂皇的幌子，制造巨观巨难，去大法弟子各种执着心，美其名曰帮助大法弟子提高，让大法弟子达到标准，真实的目的是毁大法弟子和无量众生的，是和师父正法救度众生背道而驰的。而我的表现是，表面是真心实意的为同修提供修炼提高的环境，看起来是真心为同修好，而内心深处却有不希望同修们好的恶念。我的表现不也是在和师父正法对着干吗？我有意无意的在起拆台的作用啊。当我真正认识到了妒忌心的作用和危害时，我惊得出了一身冷汗。我的头痛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有时发正念效果也不好，最近疼得特别厉害，有时正念不足时甚至怀疑是不是得了脑瘤。当我发现了自己这颗强烈的妒忌心时，我有点心灰意冷了。哎呀，我修炼了20多年了，我怎么还这么坏呀？转念一想，不对，这不是我，这是假我，是后天形成的，也有旧势力强加给我的因素，我绝不承认，我要铲除它，让它死，让它灭。我稳下心来，发了2天正念，我的脑袋不疼了，恢复正常了。我也明白了，原来是这颗妒忌心招来的邪灵在迫害我，也同时间隔我和同修，也在害别人。后来当同修提出成立学法小组时，我也动了一念要去参加他们的小组学法。我家里也是学法小组，晚上学，那个小组下午1点开始学，同修都在学法，我中午却在睡觉。虽然只能学1个小时，因为要上班，这不是提高的机会吗？而且我要真正和同修们融在一起，去掉做协调有些高高在上的心，好好实修自己。第二天我就去了，感觉很好。第三天第四天困得不行，我决心突破困魔，师父就帮我。第五天一点都不困了，头脑清醒，精神十足，读法时越读越想读，不想放手，就想这样一直学下去。在我自己听师父讲法的时候，许多法理也都明白了，而且很自愿的在同化法，心情是很愉悦的。我知道是师父看到了我真心修炼的愿望，而帮我把妒忌心这个不好的物质拿掉了，感觉好像是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门，觉得以往很多迷惑不解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我对丈夫同修说，我要做的堂堂正正，坦坦荡荡。随着我心性的提高，我周围的环境也在悄然地向好的方面进展。我所在的学法小组上竟然也发生了神奇的事。过去有个同修念法很快，长期的添字落字错字，很多次都纠正不过来，时间长了我们也不愿意给他纠正了。那天学法时，我发现他念法念得真好，添字错字的现象不见了。一位耳背的同修说他的耳朵好多了，同修们都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心性在不断的提高着。我妒忌心去掉了，我真心为同修的变化提高而高兴，我也真心感谢伟大的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还没有走出来参加学法小组的同修们， 赶快走出来吧，这真是个熔炼提高我们的好环境，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你们要听师父的话，相信师父给予弟子的一定都是最好的，真的，快走出来吧，走出来你会发现真好。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忘初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8年6月28日。前段时间有同修跟我讲了一位同修的梦，梦中师父出来发放真相资料救人。做这个梦的是农村同修，那时候正是农忙的季节，大概是只顾忙农活，就疏于了讲真相这件事，所以得到这样的点化。实际上，就目前我所看到的现象而言，不只是那些忙于生计的同修，很多比较有时间的，对于讲真相、救度世人这件事也不是太重视了，没有热情，比较麻木，只是偶尔的出来讲。也许是环境宽松了，反而产生了安逸的心，放松了对自己修炼的要求，对各种世间物质利益与情的诱惑不那么抵御了，甚至贪图了，甚至有些人还糊涂地认为是自己修炼的好而得到了这些，在追求与享受着这些世间的物质利益与情感的窃喜中，消磨着师父留给我们用以修炼自己救度世人的时间。师父在讲法中讲，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把常人事情看重了，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选自李洪志师父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不管怎么样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选自李洪志师父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修炼这件事本来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何况是在人类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着的今天。而救人这件事，面对那么多来到世上被谎言毒害迷失在人中的高层生命，做不好都可能是罪，何况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放松而怠慢了呢？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至于电话安全，为防止监听，我从来不用自己公开的电话和同修联系，本地尽量多跑几趟，外地同修用另外的专用手机或明慧站内信箱联系。如果在家打印资料或与同修切磋，手机总是放在别的房间，再塞到枕头底下，隔段时间去看看有没有来过电话。周六周日经常是手机放在家里，从外边回家后如有未接电话再回复。至于 QQ 和微信，出于对安全和心境的考虑，从来没有使用过。因为经常接触资料点，为了确保资料点的安全，修好口是必要的。有的资料点建立了多少年也没有几人知道，就是去资料点或常去的同修家，我一般都会走一些小巷，尽量避开路边的摄像头。而且我和资料点的同修从来不直接电话联系，我们解决资料点和技术同修联系的纽带是一两位主要协调人，资料点有问题向他们反映，而我则经常去他们家， 这样对资料点和技术同修的安全性更好。一老同修家里是多年的资料点，同时使用两台打印机，一台高速的做小册子内页，一台做封面，打印量很大。由于老同修走路不方便，也为了少让同修知道这个资料点，几年来都是我一人一次进几十箱纸，一人趁天黑倒入库房，每隔几天再一人往楼上提几箱纸，做出的资料也多是我往出传递，技工兼搬运工，几年来一直这样坚持着。值得一提的是，我得到了一主要协调人和这位资料点同修的信任，把家里的钥匙都给了我一把，出入搬运极为方便。协调同修如果不在家，就留一张纸条，告诉我哪家有问题，哪里有什么事。没有手机，什么也没耽误。选自文章《做好技术工作，证实大法》。我是农民，靠种地种菜维持生活，农村的活很繁重，也很费时。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种好地也是在证实大法。种地卖菜不是修炼，但是能体现出我们的心性标准，同时也是修炼人长期的在学法、发正念、练功、讲真相、证实法的直接考验。农活忙的时候，是把法、把修炼摆在第一位，还是把农活干完了再修炼，是对修炼人走出人的检验。自修大法开始，我们就是学法练功放在前面，每天都晨练，3:40开始准备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发完早6点正念，再做饭干活，中午或晚上学法或参加集体学法，讲真相的时间只能是挤时间去做，利用卖菜、上集、走亲访友、参加婚宴等活动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农闲的时候，同学们配合到外地农村去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面对面讲真相。我家种的粮、菜、果全年都是长势喜人，年年丰收。在22年的修炼中，从来不敢放松自己的修炼，也从未因修炼而耽误了农活。只有从睡觉上挤时间，每天睡觉不超过5小时，但是精力充沛，干活又不觉得累，人又年轻，气色好。现在要是多睡觉，身体难受，头昏脑胀，真是与常人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一切的变化都源于大法的修炼，真正是达到法练人的状态。当我们把救度众生视为己任，放下自我时，就是警察也会同意退出邪党。选自文章《再次让地证实法》，修好自己，多救人。99年邪恶迫害开始之际，我就成了不仅是我所在基层的重点，还成了市南区的重点了。那时由于不知道讲真相的法理，对此我陷入了沉思。此时我前半生的人生阅历启示了我，大多数人都有善良的一面，只有在无知的情况下才会去做错事，人际相处也只有有了相互了解，才可能有后续的理解、谅解与包容。因此从99年邪恶迫害开始，这20多年来，我从未将这些基层警察看成是有意跟自己过不去的人，他们只是在无知中执行公务。只要是他们了解了法轮功的基本情况以及这些练功人的基本追求，就可以破除邪党的谎言欺骗，他们就不会盲目的追随邪党作恶了。因此我就确定了以礼相待、以礼服人的思路，对来家搜书骚扰的社区人员或基层警察，我都平和地跟他们讲真相、说道理，解答他们对大法的疑惑。就这样20多年来，我与他们之间保持相安无事。选自文章《讲真相就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我们去往县长那儿交材料时，各方面压力又都上来了，配合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怎么走呢？有同修说，找外地同修认识好的、有这方面经验的去帮助见县长吧。同修又在法上交流，找哪儿同修都没错，大家是个整体，但是这体现出我们向外求的心，保护自己的私心。我们剖析为什么有压力、有担心，为什么把众生摆在了迫害大法弟子的位置上，这个念头是谁？是私，是很恶的，它不是真我，不是师父要的，这条路我们应该共同面对。正念起来了，这时没有了要回工资、有所得的念头，也没有了怕失去什么的想法，心里想的就是救度众生。交流后， 同修很感慨地说，口口声声说救众生，还没等去救呢，就把众生摆到了毁灭的位置上了。我们真得修好自己的一思一念，在法中修出纯善。外同修说，走吧，我们一起去，就信师父了。大家都坚信讲清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比较其钻空子。到了县委大院才知道县长是见不到的，并且县委办公室的门口还有三个警察把门。同修说明了要见县长的理由后，一个警察指着另一个警察说，你找他610的，就是他们班的。那个人一听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进屋里去了。警察说可以由特快专递就能收到了。就这样，我们顺利地游走了真相信。游走后，一大部分同修用了3天时间集中起来高密度发正念。现在外同修的工资以困难的形式补给了他，一年3万元，和工资几乎相等。选自文章整体配合给同修要回工资。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